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感谢主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时间能够分别出来一块来研读他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是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么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了第四章，第四章跟马可福音第五章呢有很大的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说马可福音第四章主要是记载了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人，可是呢马可福音第五章正好相反啊。马可福音第五章呢记载了主所行的三个神迹啊，就是完全是用行动来教训人了。这三个神迹包括主从一个人的身上把鬼赶了出来，接着呢就是一个消息也按着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的请求呢到他家里去医治好他那个有病的女儿。那么在路上呢又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妇女。当到了雅鲁家里，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主却是雅鲁的女儿即使死了也让她复活过来。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五章这三个神迹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主的能力，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先看一到五节啊，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铁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首先我们看到啊，耶稣来到海那边格拉森的地方，那海的东边一个这个多数是外邦居民居住的地方啊，这个从当地人养了很多猪就可以看出，猪犹太人是认为不洁的动物啊，不能吃的嘛，所以犹太人他不会吃猪的。格拉森人的地方呢，格拉森是在加利利海东南大概是56公里，在海的东岸可能有他的属地，那里有个村庄叫做克尔森，格拉森可能就是这个格尔森啊。在这个村的南边大概是1公里半，有个很陡峭的地方，离海岸不到40公尺，再往南走3公里有个洞穴啊，那里啊考古学看到曾经有人居住过的痕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格拉森人的，当耶稣一下船呢就碰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了。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很可怜啊，也很绝望。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作者特别强调这个人是从坟墓里出来啊，原来坟墓是他住的地方啊。那么为什么要住在坟墓啊？相信他没有什么亲人啊，是吧，也没有什么人愿意住在坟墓啊，因为只有死人啊才会住在坟墓。而这个人呢不是正常的人，他是被巫鬼附身的啊，没有人会欢迎他，没有人愿意跟他一块住，是吧。 埋葬死人的洞穴也让活人住。在当时这种情况啊，不是说没有人这样做，也有很穷的人，活不下去的人就会那样，没有指望的人也会那样做。所以这个人所过的真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啊，他的情况是很可怜的啊。他被鬼附，那么被鬼附做出一些超常理的行为，没有人能制服他的，用铁链要捆住他锁住他，用脚链锁住他双脚，可是有用没有啊，是吧？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啊，村人把他锁起来，其实就是要保护自己嘛啊。而且呢，这样的村里的人想保护自己，却让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多受痛苦。所以呢，他除了啊做出一些啊这个超乎平常的行动之外呢，在坟墓里头啊又喊又叫，昼夜喊叫啊，他是用石头砍自己。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字都描绘出啊，这个人他的光景太可怜了。你看，巫鬼附身的目的就是要折磨人和摧毁人被造的时候所有的神的那个形象，用石头伤自己的身体啊，外表行为就像一头野兽一样，事实上他很可怜啊，心灵和肉体都受折磨。但有什么法子呢？那他不能自杀，也没有人能救他，所以他孤单，他被人厌弃，他绝望，他只好在坟墓里头过日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跑上前去拜他，但是在他的话语当中又表现出他不愿意主为他做任何的事情，他是个前后矛盾的人。即使是因为他被鬼附，所说的话有时呢是他自己，有时却是他里头的巫鬼。当我们看六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他回答说，我名叫群，群是因为他们多的缘故。可见呢，这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因为这个人一开始就喊说，至高神的儿子，第七节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吧？啊，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里很清楚，就是说呢，撒旦跟耶稣没有什么共通之处。所以说啊，巫鬼借着被俘之人的声音啊，说我知道我要受惩罚啊，我也知道你一来了我就没什么好果子吃，所以他就说，我跟你没有什么相干，没有共通之处。于是他就跟耶稣说，我的名字叫群，群呢、啊、是因为多的缘故嘛，群也可以译作军团，罗马军团的士兵，一个军团是6000人呢啊，所以这个名字显示说有很多人，被鬼附的人呢都是被很多很多的巫鬼附着啊，这也代表啊撒旦和耶稣对抗的这个恶势力啊也是相当大，和耶稣对抗。那么耶稣就跟他交谈啊，耶稣跟他讲话，知道这个巫鬼的数目有很多啊，而且巫鬼也知道主要把他们赶出来，于是就再三的恳求主，为了能够仍然留在这个地方格拉森，于是他们就主动提出说， 那我伏在山坡的一群猪的身上吧。他们以为主不会毁灭那一大群猪吗？主答应他们的要求。乌鬼进入猪身上的时候呢，它的数目有2000头猪吗？确实，我们看到都投在海里头，全部被淹死。猪的数目约有2000呢，就可见这些乌鬼有多少。结果呢，这些乌鬼因为伏在猪身上，所以群猪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那么14到17节，我们就看到负责看守那群猪的人呢，看到这个情形了不得了，他看守猪嘛，是吧？这些猪呢被乌鬼附，而且都摔到山崖里死了，这的确是个大事儿。因为那被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人呢，如今恢复正常，但是一大群2000头的猪啊掉到海里死，一方面他们惊讶耶稣的能力，一方面害怕，真是害怕看了那个场面。于是他们要求耶稣，你走吧，你别在这儿了，是吧？我们都惹不起你或者他们一个是怕怕主留下来的时候会有更多惊人的事情发生，但是对于那个被鬼附之后能够恢复正常的人来说呢，那是满心感谢主的。18到20节，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记载。18、20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是啊，他要求留下，但耶稣不让同时呢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传心传意的遵从主的命令，遵照主的吩咐，把主坐在他身上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在福音书里头经常提到乌鬼和被鬼附的人的事情，而耶稣也常把鬼赶走从人身上赶出来。主呼召12个门徒的时候，甚至把赶鬼的权柄赐给他。那么我们就真的要去留意真的要去留意乌鬼是怎么样的折磨人和影响人。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当他正常之后他是怎么样的遵从主的教训他就要求跟耶稣在一起他生命里头就有这个感恩的心愿意亲近神，愿意渴慕神，渴慕到愿意常常天天每时每刻恳求和耶稣同在嘛。就是说他觉得生命里头离不开耶稣了在生命里头不可以跟耶稣分开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这样。如果没有这种渴慕，我相信你还没有得救，对不对？一个属主的人一定是渴慕主的同在，而且也一定有主的同在。再一个，我们看到当主吩咐他说在亲属，在别人面前，他人面前，将主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怎么怜悯，都告诉他们，就是说传扬主的名传扬福音，他就传了，是吧？一个有生命的人他不能不传，一个得到重生经历了神拯救大能的人不能不说。就是生命改变的人，有生命的人他所做的一个生命的动作如果说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不愿意传福音，那到底我们那个生命是不是已经有了重生的生命，真是要打个问号。好了，接下来我们思想一下乌鬼的事 不但福音书啊，其他书卷也有提到鬼，有时候会用巫鬼这个字眼。无论是怎么样哈，巫鬼伏在人身上都是确实的，换句话说是存在的邪灵嘛。特别是在耶稣传道的那段日子啊，鬼往往是喜欢伏在人身上，不但这样，他还使人做一些超乎常理的事，自己伤害自己啊，要人听从他的命令，控制人。不过巫鬼后边还有撒旦，巫鬼都是听从撒旦吩咐，他们也被撒旦管辖的，虽然他们的能力超乎人，但是主的能力却是胜过他们，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只管信靠主，就不会受到他们的伤害和辖制。主耶稣在那里继续他的行程，21-24节就告诉我们了啊，这个耶稣和门徒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里的人知道耶稣来啊，就要看耶稣啊，去到耶稣停留的地点，在人群里呢啊，有个来求耶稣到他家里医治他生病的女儿，因为他女儿情况很危急啊，他病得快死了。这个人叫雅鲁，他是管会堂的。那么这一天耶稣刚好来到这里，雅鲁呢，哇，他马上逮住把握这个机会，请耶稣医治他的女儿。他是似乎很有信心的，认为只要耶稣答应啊，把手按在女儿身上就能够痊愈。那他是不是真有这个信心呢？当雅鲁非常焦急啊，要耶稣这个赶回去的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事儿，耽延了耶稣到他家，使耶稣没法马上赶到雅鲁家里啊。25-34节就讲出这个事了啊。当耶稣去雅鲁家的半路上，有很多人跟着他吗？是吧？很拥挤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觉得，哎，耶稣觉得有人摸他。这个人跟其他人是不同的，因为耶稣觉得有一股力量从耶稣的身上出来，这股力量是跟那个人摸他而发出的。于是耶稣就问，谁摸他？其实耶稣是指那个摸他使他发出能力的人是谁。门徒听见了就觉得，哎，奇怪啊，那么多人挤着你，谁摸了你有什么奇怪？挨着你碰着你不奇怪。原来摸耶稣的人是个妇女，这个妇女呢得了血漏病已经有12年了啊，患了12年的血漏，我们不知道这个妇女实际的病情啊，但是她的处境一定很悲惨啊，一般人都避开她嘛。因为什么？利未记15:25-33节也说了啊，任何人跟他接近就成为礼仪上不洁净的人吗？所以这个女的那是心情一定是她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很糟糕的，糟透了啊！12年的血漏，她受尽了痛苦，无论是肉体心灵上，那么她找过很多大夫，但是每一次都叫他失望啊，肉体上也使他受折磨，足足12年，为了这个病掏尽了所有的钱，为了这个病啊，他忍气吞声啊，相信这个妇女很绝望，什么都用尽了啊，肉体仍然受煎熬，精神仍然受到打击啊，他真是痛苦万分。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了。这个妇女曾经听过别人提起耶稣这个人和耶稣做的事，那么在绝望里头呢，她心里头因为耶稣来到而充满了希望啊，她有个念头，就是只要能摸耶稣的衣服，她的病就能够好。于是她就挤呀、挤在人群里头，她就伸胳膊，她就信心的手伸出去，她就摸耶稣的衣服。果然他的病，他因为只摸耶稣的衣裳， 他的信心需要靠身体上的接触来加强。虽然是这样，可是信心仍然得到赏赐。只摸耶稣的衣服，能力就从耶稣的身上出去，那个妇女得医治。因为神的恩慈定义要借着那个时候在耶稣身上活动的大能来医治他，所以耶稣感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他就问谁摸他。耶稣这样问是要找出啊得着他的医治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想不到主会知道她存着这个目的来摸，于是她只好战战兢兢到主面前啊，把事情的始末坦白出来。耶稣赞赏她的信心，同时安慰她啊，这个女人心所想的啊，也许在人看来幼稚的很呢、啊，是吧？但是她那单纯的信心就得到了医治了。从这个妇女的身上，使我们看到啊，一个信心的功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干嘛就找这个妇女呢？他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妇女摸了他？是啊，人多嘛，谁的胳膊伸一伸摸一摸，因为那么拥挤那么多人，根本就是在那一会儿可能有好几个人都摸他，可是耶稣唯一知道的就有一个人，他是凭信心摸他，他有能力出来。可是有能力出来，难道耶稣就不知道这能力出到哪个人的身上，是吧？哪个人得医治了？不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是谁出于信心啊，伸出了信心的手去摸他，耶稣知道。所以耶稣也知道这个能力出去之后是谁得到医治了。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你看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也就是耶稣在没有公开称赞这个女人的信心之前，没有向她保证已经彻底得到痊愈之前，耶稣不让这个女的淹没在人群当中。他需要这个女的为他做见证，他也需要这个女的出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耶稣才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么因为耶稣在路上耽延了一些时间，以致雅鲁的女儿真的死了。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他们还没有到雅鲁的家。这个时候雅鲁的家人已经来报信儿啊，说死了，那女的死了。本来雅鲁的女儿应该可以得到耶稣的医治，但就差那么一点时间呢，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了。那相信雅鲁就算口里没说这个埋怨，心里头也会觉得说，哎呦，你要是不耽误多好，起码你不在那么多人面前走过，就像我们说的，你要坐个飞机去多好啊，你要坐个车去多好，总之就是说你折省节约了时间，你快点去多好。现在你看我女儿死了，是吧？那是我的孩子啊，是吧？是的，我们深信雅鲁啊一定是很爱他的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如果她不爱，她不会那么迫切，不会那么求耶稣。女孩已经12岁了，12年当然不算长，但是也不算短呢、啊。养育孩子12年，那是不少的一段日子，一旦离开了，当父母的能接受吗？不容易接受。就在雅鲁 伤心绝望的时候，耶稣对雅鲁说，在36节，不要怕，耶稣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没有答应雅鲁说不要怕，也别绝望啊，别绝望，现在去你女儿准好啊，我有能力，你放心吧。不，耶稣是鼓励他，叫他不要听到说这个啊，有人告诉你说你女儿死了啊啊，不用劳动先生了，就是不用再请耶稣到你家了啊，也不要听人家说女儿死了已经不行了，是吧？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不要听到女儿死就失去了信心，只管相信，不要害怕。如果换了你是雅鲁，听听这个话，你有什么反应？我相信多数的人呢，仍然那个悲切的心，那个悲哀的情绪像波浪一样涌在心头里头，根本听不进耶稣的话。不过我们看到，即使有人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仍然走到雅鲁的家，不过这回他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到雅鲁的家。这三个门徒跟耶稣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是吧？使徒行传3章1节，那里也让我们看到，这三个门徒跟耶稣的确是关系很近。耶稣不许别人跟随他，好了，他们就来到这个38节，说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是乱嚷啊，而且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按当时的风俗，人死的时候，家属呢会请一些人来为他们家的死人哭，就是职业的哭，会哭的人。在这个事情里头，我们不能肯定啊，是不是有足够时间把这些人找来了？反正耶稣听到他哭了啊，大概他们以为耶稣啊只是用话安慰他们而已。耶稣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啊，然后呢，只带孩子的父母和三个门徒进到孩子的房间。到了那，就拉着孩子的手，命令他起来。孩子果然就照耶稣的吩咐起来了，那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死去的人可以活过来，孩子就像耶稣所说的啊，刚才只不过是睡着了，现在却从睡觉里头起来。亚鲁本来曾经一度完全失去了希望，当他听到女儿已经死，存着那个患得患失的心，带着耶稣回家，在那么短时间，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女儿就活了。只有耶稣才能行这种神迹啊！不过耶稣呢，不想他把这个事告诉人。好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进入马可福音的6章。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